高兴看到弟兄姐妹哈、一起来聚会啊。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找到一个好的教会啊。那这个教会叫我们能够亲近神，这个教会叫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爱，这个教会能帮助我们灵命增长，这个教会叫我们自己啊，叫我们的儿女，就我们的朋友都认识真理。好，如各位弟兄姊妹，你认为峨湾我们这个教会达到这些理想的举手看看。感谢主，举手啊，不少啊，不少。好，那么没有举手的是不是觉得还达不到你理想啊？好，那我个人也认为这个教会基本上都达到我所理想的啊，可以亲近神，这得到真的爱啊，灵命增长，那么青年人儿童可以认识真理。好，那么一个好的教会呢，它的特点是满有神的同在，那而且有神的祝福。那我们教会是有神的祝福，但是祝福不够丰满。如果祝福很丰满的话，我们今天景象不大一样，会更加兴盛，更加喜乐，更多的爱。所以我们是好教会，但是不能够说已经达到丰满，把神的祝福倾倒下来。那这一点恐怕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啊。那么有一个秘诀，因为做任何事情都有秘诀。你抓不到秘诀，事倍功半。但是你们读书人也知道，做事的人什么事都有个秘诀。那要是教会兴旺，有一个秘诀啊，那兄弟啊，信耶稣60年，那做教会圣工呢，也至少在50年，在50年。所以摸来摸去，知道那个秘诀所在哪里啊？有一个秘诀，如果做得到，那这个祝福从天上倾倒着下来。那如果做不到呢，这祝福神啊，没有办法啊，要是拦阻。那这个秘诀说起来很简单，那一篇诗已经讲出来了啊。那这篇诗呢，刚才我们已经念了啊，叫上行之诗啊。那么什么叫上行之诗呢？啊，从120篇到15篇啊，诗篇里面称为上行诗。什么叫上行诗呢？上行就是以色列民啊，他们都到圣殿去敬拜神的时候，有些台阶啊要上去，一面上一面唱啊。那同时呢，一年3次呢啊，百姓从远方北方都到耶路撒冷朝圣，要在那里敬拜他们所爱的神哦，所以大家聚在一起啊，那去，所以这个啊，敬拜神那时候他们要唱，这个叫上行诗啊。所以15篇都很短啊，值得我们啊把它背下来啊，能够经常的唱，经常记啊。里面藏着伟大的真理啊。那好，那我们看，那第一个，神喜悦他的百姓，神喜欢他的百姓呢，和睦合一，彼此相爱。所以刚才圣经说，神说看啊，神叫我们看，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这个是大卫，因为是大卫的诗嘛，所以大卫使国家统一了啊。那么有一段时间啊，这国家相争啊，也打来打去，终于在神的旨意之下，统一了。所以大卫看到哇，会众从4面8方来。到神的圣殿那里敬拜神，那么搭帐篷啊，住在那里，他看见很美的景象，说弟兄和睦，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用这个何等呢，就是说没有办法描写，太美了，太好了啊，真是惊仰。所以大卫看的这个景象非常的好啊，所以说看啊，你们都来看。好，那么这个看啊，不但是大卫叫我们看，神叫我们看。神要我们看一个景象， 如果在哪里，在地上有一个教会，弟兄姊妹和睦同居，上帝看到，哎，这个教会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教会很多啊，那很多教会相争啊，有的也很大，那内部也不很合一，那上面不看来不美。那一个教会不见得很大，啊，也不需要是很大场面，只要那里有一般的信徒是和睦同居，彼此相爱，上帝看见，从天上看见了，哎呀，这个教会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神要我们看。那如果你留意的话，新旧约多很多的经文都看了，你们要看，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那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神要我们看他，那他除去我们的罪。所以啊，读圣经啊，你就读很多经文都看了，叫你看啊，耶稣说看啊，你们举目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啊！你们说还有四个月吗？那我告诉你们，已经熟透了。所以神叫我们看啊，举目观看禾场，看中国的禾场，看啊非洲、美国各地的禾场，哎，庄稼熟了。所以今天是上帝收割庄稼的时候，是宣教的时候，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所以圣经很多看了，看了。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啊，那些啊迎接他的欢喜。有一天主耶稣驾云降临，他叫我们看看啊，如果你有这个眼光，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有一天果然耶稣驾云降临，众目都看见他，那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那这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绝对的真理。所以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说我要喜欢与人同住，他们是我的百姓啊，他要说啊，我是他们的神。神叫我们看看很多景象，耶稣告诉我们看啊，我必快来。所以很多看啊，很多看。好，这里神叫我们观看一个美丽的景象，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神喜悦，神喜悦的事情，喜欢我们达到这个境界啊。好，第二我们看呢，主要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给的这个命令啊，我们都很熟。那我们再读一遍啊，来，小子们啊，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我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第一个纪念是最后晚餐，主耶稣在地上是最后一夜，那也马上离开门徒了啊，门徒心中也是很忧伤，也知道时机危险啊。那一个人的最后离开世界，一当然有很重要的话要讲，对不对？一个很重要的话要讲，那讲了很多很多的教训啊，13、14、15、16、17，约翰用5章圣经描写最后一页，耶稣所讲的话，那是宝贵，何等宝贵啊！那你看，耶稣生命有多少东西可以写？他5章圣经写最后晚餐，写最后晚餐。那其中晚餐，主耶稣在那里给一条新命令，因为一个人啊，要离开世界，一定要心里 很多话要讲。我一个弟兄啊，他要离世，他才56岁，那么他知道他要离世，把两个儿女叫到他床边来，那也是交代他们，我会走，你们要彼此照顾，爸爸不能再照顾你们了啊。那所以如果我们有什么话要讲的话，最后的话，如果有一天我要离世的话，我也把两个女儿叫来，我想相同样讲，爸爸不能再照顾你了，你们要彼此照顾，彼此相爱，绝对是我要讲的话。因为我在的时候我照顾他们啊，虽然我这么大年纪76岁，我永远看他们是我的儿女。他说这个 屋子漏水了，我礼拜一就去帮他看。好，如果我能修我就去修，不能修的话找人来修。这样爸爸妈妈总是爱的嘛，哈，爱儿女。所以我有一天在他们只要打个电话我就去。那所以这是父母的心肠，主耶稣的心肠，他是一个家长的心肠，父的心肠，爱门徒，所以给他们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叫新命令呢？其实这个命令跟利未记十九章三十四节讲的很相似，是吧？利未记十九章讲，与你同居的外人啊，你要看他如同本地人一样。这是神对以色列民的吩咐。他们中间有很多外邦人，他说在外邦聚集在你们中间呢，你要看他们像本地人一样啊，就像我们中国人来到美国，我们是寄居啊。那么美国人说，你看中国人也当作自己同胞啊一样，是本地人啊，不可欺负他们啊，不可欺负他们啊，要爱人如己啊。所以这句话也是很伟大的，很伟大的，写在利未记十九章三十四节啊。所以当然问耶稣，诫命中哪一条最大的？马上耶稣选两条，是吧？生命记啊，四章六节啊，以色列啊要听啊，耶和华是独一的，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那其次呢，也相仿，要爱人如己啊，就把旧约这两条选出来了啊。那你看耶稣的智慧啊，这个要你我选，不见得会选得出来。好，你说这条诫命跟耶稣在最后晚餐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叫新命令呢？好，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利未记称为旧约，所有旧约的诫命都是好的，可是人做不到，这个就是整本旧约，所有诫命都是好的，圣洁的，公义的，困难人做不到，所以称为旧约啊，旧约。现在耶稣给的是新约啊，人做不到呢，耶稣说好，今天晚上我就为完成救恩啊，为人赎罪，你们的过错都可以赦免。我们立了新约啊，新约之后呢，我要赐给你们新生命。新约呢，我要把圣灵赐给你们，住在你们里面。所以最后晚上耶稣讲到圣灵，保惠师要来的啊，要住在你们里面的啊，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那还有呢，我怎么爱你们，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是新约的不同的地方，诶，我们可以尝到神的爱是这么深，是这么真啊，这么长远啊。所以新约里面呢，我们只要亲近神，都尝到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是非常真的。那么你尝到神的爱不但真而且丰富，哎，你就行得出来，你就可以爱弟兄姐妹，就能爱人如己。这个叫新命令，这个叫新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现在有这个新命令，旧命令好做不到，新命令好又可以做得到。那秘诀就是说，你我有没有亲近神，有没有被神的爱充满，如果有，这些诫命都很容易做到啊。因为我上一篇的讲到住在神的爱里面啊，兄弟做基督徒六十年嘛，如果有人问我六十年中你学最宝贵最有福的功课最容易的功课是什么，我说住在主里面，最容易学，最甘甜，最甜美，又最享受。对，享受到之后，哎，你又能够履行别的诫命。所以弟兄姊妹啊，既然有新命令的话，我们就记得，主耶稣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那所以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呢，明显我们没有经历到主耶稣丰盛的爱。因为门徒十二个啊，耶稣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相爱。那个晚上耶稣给门徒洗脚， 我想不晓得他们有没有掉眼泪啊？刚才这个俞伟民也提到，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一定掉眼泪。圣经说他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这个到底的爱，是生的爱，是个降卑的爱，是个伟大的爱。我的主人，万有的主宰，弯下腰来替我洗脚。这个爱是何等的深！我想彼得、雅各、约翰不可能忘记，不可能忘记。那以后他们个个都变了，他们变成有爱心的门徒了啊！以前他们也彼此相争，以后《使徒行传》之后，我就没有看见彼得相争，没有，因为都被神的爱充满。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真正做个好门徒的话，你一定会体验到主的爱是多么深，是多么的真，是多么的热。你尝到这个爱，你就 无条件，主啊，你的命令我要遵守，你怎么爱我，我也要怎么样爱弟兄姐妹。那兄弟不是个特别属灵人啊，但我也经历到一点，主的爱在我里面，以致呢，我至少能够从家里人开始爱，啊，从家人爱，啊，比方说爱我妻子，啊，中间我真的跟他吵架，吵得很厉害，常常吵架，哎，那现在变了啊，已经很久不吵架了，很久不吵架，为什么？因为神的爱在我里面，你怎么可能吵架呢？结婚49年的一个老伴儿，这有一天就珍惜一天，有一天就珍惜一天，怎么还可以能吵架呢？绝对吵不出来，绝对吵。那这是爱，这是爱。那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爱可以扩展到更大的地方啊，扩展到更大。如果你有基督的爱在你里面，你当然会爱弟兄姐妹，当然会爱啊。那这是主耶稣的命令啊。第三，我们看下一条。好，那主耶稣最后晚餐之后为这个门徒祷告啊，一起念。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听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我。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爱我一样。
你看，最后晚餐之后，耶稣的祷告啊，为将来的教会祷告。第一个，他知道将来很多人会信他，那头一批的是犹太信徒，对不对？那下一批的外邦了啊，外邦信徒。所以你看，读《使徒行传》，你对犹太信徒跟外邦信徒背景不一样啊，常常也不能合一啊。所以耶稣早期的教会为这个来祷告啊，哎，慢慢他们就合一了啊，学会把外邦教会也接纳。好，那么今天我们呢，有从台湾来的，啊，有从中国大陆来的，对不对？都是中国人。我们在台湾受的教育，天天都是啊，告诉你，哎呀，这些是共产党，哎呀，这些是共匪，这些是不可信的哈，这些啊，那你们在中国大陆一定听了另外一个宣传，啊，这个蒋匪，这个啊，哎呀，就是制造这个自己国家就制造不信任啊，不信任。那现在来到美国，哎，都信主了，来这个教会。那我在 David 成立的团契呢，有台湾背景的弟兄姐妹，那国内来的人呢，觉得格格不入，那最后为了我就为他们成立大陆来的团契，叫学者团契啊，哎，这一样是中国人，要成立两个团契，因为背景不一样，讲的话也不一样的。现在慢慢的经过这么多年呢，哎，慢慢他们就没有这个分别了，会合一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北从南啊，从各种背景，有学问的，有一般的啊平民啊，在基督里怎么能够合一呢？可以，这里告诉我们啊， 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在我们里面合而为一。所以这个合一啊，是根据我们与基督的连结，与基督的连结，你只要跟基督连结，很自然就你觉得是一个身体，一个教会，是吧？在基督里合一。那第二个呢？耶稣说：“我把我的荣耀，你给我的荣耀啊，我也给了他们啊，使他们合而为一啊。”那刚才我们这个啊，一位弟兄提到，这个荣耀是指的将来你我都到神荣耀的国度，进入天堂美家，是一个神的国要降临在地上。这个荣耀主耶稣已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是同到一个地方，同一个境界，没有两个天堂，一个天堂，只有一个天堂。那既然将来都去同一个地方，一个天堂，那地上有什么好吵的，对不对？也很多人以为他去天堂我就不去啊，他对不对？我们在地上吵来吵去嘛，他去天堂我一定不去，这是没有看见将来的荣耀啊！将来荣耀，我们在地上吵来吵去，将来都到天堂，荣耀美家。现在其实到我这个年纪啊，这个我在我执事会里面两个吵架的弟兄姐妹都到天堂去了，不知道他们呢还不会在那边吵。你看，哎呀，在地上吵来吵去，啊，都在天堂，将你看见将来的荣耀。将来的改变啊，今天没有什么好吵呀。好，那么主要我们完完全全的合一，这个不是一点合一，不是表面的合一，不是人为的合一。如果是这样的合一呢，是人做出来的啊，不美，也不真。那今天因为很多教会谈合一嘛，对不对？啊，那当然是有世界更加这个政治上的。啊，普世宗教联合运动，那这种我们不会参加，这完全是一种外面组织上的，而且是老实说蛮可怕的一个东西。普世宗教联合，天主教跟基督教联合，那联合起来谁做头呢？教皇做头。他说在这个 condition 之下，我们天主教要跟你们基督教联合，重新联。那这个当然我们不会答应啊，这个啊，这个所以这个是外面的连结啊，这个没有意义。但耶稣叫我们的联合是真的连结，完完全全的连结，这是那这个是只有一个做到啊，我们生命改变，我们性格改变啊，我们这个啊就被耶稣改变，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啊。那这是至少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啊。好，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怎么达到，怎么可以做到。好，建造教会，我还没有讲这一点。建造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好，我们讲下面一点，我一起念这段。我为主被囚的劝勉，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慰，用和平彼此尊重，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爱的一切。好，那为什么我说建造教会第一重要的事是信徒合一？因为以弗所书前面三章都是讲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那个荣耀的地位，那四章开始呢，就讲我们实际的生活啊，怎么生活呢？啊，基督的品行啊，啊，第一个讲就要合一，这保罗讲要建造教会。那如果没有合一的话，讲其他的品行都没有意义。所以他经文是这样的。那兄弟做教会几十年，当然知道这是经验之谈。我在 David 做教会有一段时间吵来吵去。没有办法建造，人数不能增加，没办法增加。那所以最后我们知道一定要达到合一，达到合一啊。我们人有个弟兄就很硬啊，啊，他的性格很硬啊，怎么都跟你合不来，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最后神啊，在 东部给他一份另外一份工作，啊，更好。哎呀，他说我替他们工作，就算把他调走。哎呀，这个神的办法真好啊！啊，不必吵嘛，神给他个新工作，那哎他去了，哇，一去了就整个教会复兴，啊，弟兄姊妹合一了，谈话也容易了啊。那这是我们经验之谈啊。以后我做 Davis 工作，冲突是多次的。每一次冲突都是花很大功夫怎么恢复到合一啊！以后我们再往前走，那到今天他们聚会能够达到400人啊，是经过也蛮多努力的啊。好，那么我们今天是知道哈，我们想见到我们这个教会对不对，更兴旺更好，那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下功夫，如果下功夫做得好，哎，就会神祝福。如果做不到，有个隐忧在教会，有个隐忧在这里，很难很难做，很难兴旺。所以不论你一定要做到真正的合一，灵里的合一，爱心的合一，思想、情感、心智上啊都合一。好，我们看啊，下面怎么做哈？怎么达到和谐啊？热切相爱。好，我们看第一点啊。要用心追求，他不会，就是说，啊，任何好东西都要用心，都要追求。啊，我们一起念：
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从善，心存和睦，一心追求。
好，前面两句话都好。人如果爱生命，愿享美福。各位爱不爱生命？
爱。
愿不愿享美福？
愿意。
OK， 我们都愿意吗？啊，先从自己的家开始啊！你的家要有生命，你的家享美福，你要遵守简单的话。第一个，嘴唇不说恶言，嘴唇不说恶言。很多家庭不和睦，夫妻不和睦，就是嘴巴出恶言啊。有时从太太出来的，有时是丈夫出来的啊。而且太太会讲话。男的不会讲话，所以常常吃亏的，啊，所以姐妹的话，哎呀，拒绝的厉害，那这个男的吃不消，在反驳。那夫妻吵架就这样，嘴唇要禁止嘴唇不说恶言，啊，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我们的人也很复杂的，你讲话可以讽刺他一下，你即便在讲理的时候呢，也讽刺，所以我们很诡诈的。那你要不讲诡诈的话啊，而且离恶啊，不同的恶，有大恶有小恶啊，有嘴唇的恶啊，有态度的恶都有的，要离开这些恶。那行善，哎，善是多种的啊，你讲话可以行善，做一点事可以行善，可以做家事，很多的善。童子军日行的多少善，童子军日行什么？日行一善，这个我们在台湾受教育做童子军嘛，童子军日行一善，这个太少了，这个太少。基督徒每天行100个善，好，愿意这样做的弟兄姊妹举手。啊，感谢主，还不少人举手。基督徒每日行100个善，这是很低的要求啊，弟兄姊妹。你要做到一个地步，基督徒每天行200个善、300个善，你一个句话，你一个态度，你做事一个方法，回一个 email 啊，打一个电话，都可能变成你的善，你的善。所以我们行很多的善，离恶行善，而且呢，寻求和睦，和睦不是平常来的，你要追求才有的，你不追求。所以每次我跟太太吵完架，是我去寻求和睦，是我开始的啊！我找办法要跟他和好，啊，你看，所以你不管是谁啊，你要寻求和睦，从你开始啊，而且要一心追赶，这个东西要努力追求的才达来和睦啊！所以第一个要花功夫追求，你不追求不会白白来的。好，追求什么？追求什么？好，我们看下面啊， 刚才已经读过圣经了。保罗写以弗所书啊，要记得五个美德。那如果众弟兄姊妹都有五个美德，这个教会就合一了。那这五个美德啊，众弟兄都要追求的，领袖要追求，牧师要追求，刚信主的都要追求。越多人追求这五样东西，这越达到这个教会的合一啊。第一个最重要也最艰难的是谦卑啊，谦卑。我们看第一点啊，来，第一个啊，第一个好，这个经文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已经读过了啊，这不再读了。宇宙最伟大的谦卑是耶稣的谦卑，从天上来与神同等。所以我们念神学说，天父大呢还是圣子大，还是圣灵大，对不对？那我们读圣经都知道，圣父圣子圣灵是同等大，没有谁比谁更大，是同等大，一样大啊。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倒空自己，倒空自己啊，来到世间。所以第一步是倒空，因为天上荣华富贵啊都同等，是吧？倒空就是说你把这个都脱下来。那我当过兵了，那些将军中将这个师长有时候有的军队也受训，那他来受训的时候，他的将军的衣服都脱下来啊，那些啊三个星两个星就穿普通的衣服才能到军队里受训，是不是？所以你第一个要倒空啊，倒空你的地位啊，尊荣。所以啊，我看过很多家庭，也看过很多教会，那家庭常常相争的，这到底谁做头，对不对呀？那我亲自去探访一个家庭，那个姐妹当着我和另外一个啊牧师说，这个家我是 boss， 真的，这个家我是 boss， 哎呀，讲得很大声，哎，很有信心，很啊，他先生完全认同，他就这个家我是 boss， 哎呀，这个弟兄是很柔顺的，真是听他太太的话啊。那我们几个人在那里知道的，这个家是他太太做 boss 的。那另外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这个家我说话算数，你听懂吗？啊，这个家我说话算数，换句话说也是他做头，对不对？好，那么我也去到一个教会，一个年轻牧师，这个教会我是 boss， 哎呀，好大声讲。那因为他一个带领一个教会，那所以我碰过很多人啊，是讲这样的话啊，认为他是最大的对头。那这么多年在教会里的侍奉太多太多，争什么？争第一个位置，牧师和牧师相争，争什么？主任牧师，谁都是牧师，但有一位说我是主任牧师啊，你别看啊，争得很厉害啊，争得不厉害。啊，很多人就离开了啊，另外创一个教会。那另外一个争呢，就是牧师和长执会相争，这个争来争去呢，这个牧师也做不下去了。哇，原来这个长老这个话这么厉害，他的意见这么强，那不顺从他根本行不通，那牧师就辞职了，对啊。所以你看。也是争这个位置，然后长老跟执事也相争。我在一个教会选立长老，第一个马上他们就认为高过执事，这高过执事，所以呢长老做重大决定，那执事呢是履行长老的决案，马上就分出来。那有些执事就不服气了啊，从前我们都在一起的，怎么搞？你们这高高在上要管我们啊？啊，有两个执事就辞职了，不干了。那这整个过程我们的经过，我刚才 当初设立长老不是为了这个，是为了使得有人关怀信徒去那个教导这样目的是这样没想到长老一立第一件事他们是管了 authority， 我有了 authority， 我抓住 authority。 哎呀你看我都吓一跳，你就知道人心是多么的多么的堕落哈，多么的堕落。那我才第一次经验到，哎呀，当我很难过，我很难过。那神透过这种环境也锻炼我，让我认识，也认识我自己。那如果我不是一个骄傲的人，我不会难过，因为那个长老把我的位置夺去了，他把我位置夺去了，他说话算数。以前呢，好像我是主任牧师啊，我说话算数。那透过这样，我认识自己，原来这个骄傲也在我里头，也在我里头。那透过这种功课呢，我看更多事情，就看到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骄傲的，从大到小，从当兵的都是骄傲。我当过兵，那些那当兵是。兵是土巴嘛，那土巴，我说有什么好骄傲的？哎，他们就骄傲不得了。他开口闭口的，这些死老百姓，这些死老百姓，他批评他们都是死老百姓，当兵才光荣。哎呀，我发现当兵也是骄傲。弟兄姐妹啊，你要知道，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不骄傲的。所有跟他过不去、吵架、难过，在公司里面。跟人过不去，都是你我里面有一个骄傲在里头，就是不愿意降卑，要做人的头。在宗师这样，在家庭这样，在教会也是这样。所以第一个重大的功课要学谦卑，谦卑，这个是不容易学的，很难学，但必须学，必须学。在主耶稣的十字架底下，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学谦卑的功课。兄弟76岁今天再学耶稣的谦卑，这个功课太深了，这个功课是没有止境的，没有止境。我们都要学你看我做主任牧师做了这么多年了，我现在到基督使者协会，我是做仆人，在我上面有顶头上司两位，至少两位，包括董事会，我三位。哎，感谢主，我说我在那里学谦卑，学谦卑。所以让我们都在功课里面学深的功课哈。如果你跟任何人有过不去的话，表示说你谦卑功课还没有学得好啊。那第二个。温柔，好，我们一起念这段。
然后你们的人背靠我起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可以得享安息。
好，圣经里的温柔是什么呢？是一个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就接受环境，不会去怨天尤人。这个就是圣经里的谦卑，耶稣里面我有柔和谦卑，那是因为你认识神安排一切，没有神许可的，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你看耶稣最不公平的被对待，对不对？他被你看他是万王之王，被人打他被人鞭打他，被人出卖他被门徒这样顶撞他。你看主耶稣他显出何等的温柔当人打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反应不是像保罗保罗被人打一个耳光就跳起来，你是粉刷的墙，你是大祭司，你来打我，所以保罗也发脾气你读主耶稣他也被打，耶稣怎么回应呢？我说什么错话？如果错你告诉我，如果不是你为什么打我？完全镇定，完全温柔，一点不会粗鲁。主耶稣没有打过人，没有打，主耶稣没有出口伤过任何人。 那这种温柔是因为一个人完全顺服神掌握的一切环境而顺服下，心里顺服，因此他不会跟人作对，他是让步。所以你看亚伯拉罕有这个温柔啊，罗德跟他争他就让，对吧？后来摩西也有这个，米利安要跟他争他也让，那就产生这个温柔。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是顺服下来的，你的性格就不一样，你不是个凶暴的人，你不是个厉害的人，你是个可矮可亲的人。什么时候你高声出言，你出口骂人，已经证明你不是个温柔的人。一个温柔的人不会出口伤人，一个温柔的人不会发脾气，他相信所有的环境是神许可的安排，在这个地下我不但顺服，我顺服神，那这是温柔。那么做人这温柔的个性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好，那么第三呢，好，我们起念，
我们要劝这些门徒要勤戒规矩，劝勉不义气的人，不作反悔过的人，要向他们做人，你们要叫他们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或是彼此相相看，或是在一起看，常常追求忍耐。好，这就是忍耐啊，要向众人忍耐。忍耐是什么呢？忍耐就是对人的不完全，对人的失败，对人的幼稚，对人或者环境给你产生的不愉快，种种情境，你有忍耐。那有些人确实没有忍耐，比方我两个女儿，我的大女儿很有忍耐，我的小女儿我知道她没有忍耐，那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啊，但是美国的孩子不容易有忍耐，因为环境太好，所以从小都给的最好。忍耐是从穷苦、从不顺的环境里面磨练出来的。所以我从中国来来美国刚开也不容易，也磨练很多年。那是我在 Davis 牧会这么多年，没有人称赞我说道讲得特别好啊什么的，但不少人称呼我，这个李牧师蛮有忍耐的，这个大家称赞我这一点啊，那相对是我比较有忍耐啊，比较有忍耐。所以这个忍耐是对人的不完全、不好或者不舒服的环境，你能够接受，能够忍蛮久的，这叫忍耐。那在教会里面呢，就需要忍耐，因为很多弟兄姊妹性格就是跟你不一样啊，做事就不一样，这个成长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你要在教会里面必须有忍耐的个性。这主要是忍耐门徒啊，经常失败可以忍耐他。卫斯理的妈妈啊，很多孩子，他忍耐这么儿女啊，能把他们养大。好，那么再一个美德。宽容，好，一起念。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无瑕，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里面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存着爱心，爱心是连接全人。
好，那第四个美德是宽容。什么是宽容？宽容就是，他得罪我，他做错事，的确是错。那以前我没有学这个功课，或者学得不好，就挂在心上。明明是错嘛，明明是错，要去改正他嘛。他现在又不肯改正，他还是自高自大，这怎么办呢？所以我有一段时间也过不去啊，这是对我的同工嘛。最近神就改变我，你原谅他嘛，他刚刚出来做主的事工。那么他还不认识自己，他以为神学读几年了就了不起，不知道很多功课要学。那你可以原谅他，让他错一下，给他机会错。我心就打开，我就打开，是啊，我原谅他，可以原谅他。所以这个叫原谅，这个是宽容，这包容别人很多的过失。 你不是耿耿于怀，你不是跟他过不去，你是可以原谅他，赦免他。那特别在主的话里面，主怎么赦免你们，你们也怎么赦免别人啊？也是讲的那个恶仆人的故事，我们不是读过吗？对不对？那个恶仆人哇，欠主耶稣5000两银子，主都赦免了。回头啊，他抓住他的一个人，他欠他啊5两10两，他就放不过去，对不对？呀，这个功课也要学。你我多少罪，主都赦免了。那难道别人弟兄姐妹朋友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不能赦免吗？啊，你如果学会宽容的话，就不一样啊，你可以原谅别人。给他错几次没关系，啊，找机会再帮助他，这是宽容。好，那么最后第五样，用和平彼此联系，啊，一起念这种的。
和睦的人有，因为他们必须神。
好，那和平又是另外一个美德。前面说和平彼此联络，所以你要去跟人。你主动的啊，愿意跟你有嫌隙的、有问题的弟兄姊妹，找机会跟他和好，找机会跟他吃饭，找机会跟他和平，那就是和平。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成为神长大成熟的儿子。一个不成熟的人，到处制造纷争，制造是非，制造困难。一个成熟的人，到处制造和平，到处叫不和的人可以回来彼此相合，啊，这是有更高一个美德。不但能自己能够使人和平啊，还帮助别人能够和平相处，啊，这里面蛮高的学习，蛮高的学习啊。因为我也在别处设立长老，两个长老吵架，那我有时候到这个长老家吃饭，住在他家里。那另外一天呢，是住在另外一个长老家吃饭，这也很难啊，因为住这里他就讲那个长老坏话，我住他家他就讲这个长老坏话，我不晓得怎么做人呢，我站在哪一边呢，对不对？哎呀，神给我智慧怎么办呢？如果两个长老吵下去，教会执事们都知道呀。那所以神给我啊帮助。和睦，那这些都是功课啊！你去学这些功课。好，我们再看下面哈。好，做事公正公平。好，一起念。
公义和公平是你保守的根基，慈爱诚实行在你前面。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上？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话，他不以舌头谎话。不恶待朋友，也不随我毁谤我邻居。他眼中藐视人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他发的誓虽然自己也不更改。他不放在眼里，不守规矩，以害我。行这样事的人必然不动。
好，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全部是恩典啊，全部恩典，包容弟兄姊妹的失败软弱等等。但是圣经有平衡，匆匆忙忙有恩典，又有真理，我们又有怜悯，但是神又是公义。那一个教会的兴旺必须两样都有，如果这个教会做事不公正不公义，大家心里都有说啊，说不出的难过，对不对啊？做事不公道，做事没有按公义的手法。什么叫公义呢？啊，有一个主日学学生问我，什么叫公义？那你们读的整本圣经都讲公义，对不对？事情做得对，做人做得对就是公义，做人做得不对就是不义，做事做得不对就是不义。好，天地间做事有对和不对，做人有对和不对，做每一件事情都有对和不对啊。一个教会如果认清楚什么事情是公正的，是该做的，是正确的，要做的就是对。如果一个教会很多事情都是错，做的不对，就是很多不义。好，这种教会怎么兴旺？对不对？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不但我们满有恩典， 而且我们追求公义，以致做人做事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对。所以我们不但追求恩典，也要追求真理和公义，以致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做得对。我做人做每一件事做得对，这是我们的追求。所以我们尽量在教会的行政治理一切事情上，众信徒所做的事都做得对，都做得对。那什么是人做的不对呢？小孩子做不对，他不懂嘛，小孩子不懂事的，什么对和错他不会分的，他只会玩，对不对？这是没有长大成熟。那我们教会也是这样。那如果众弟兄姊妹都不追求，也不长进，也分不出什么对和错，该尽的责任也不尽，该做的事你不做，希望别人替你做，这个都是不义，这是都是不义。小孩子有小孩的责任，大人有大人的责任，那每个人你做你该做的那一份，对不对？没有人喜欢小孩子能够做扛这个100斤嘛，对不对？那是小孩子嘛，是吧？但我们一个教会有大事小事，对不对？每个人做他该做的那一份就是对了，所以我们教会要做追求公义和公平，以致我们做每一件事在心里觉得对，做得好，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下面啊，用智慧处理问题啊，来一起念。
那时人主真主甚多，有时候心里明晃，怕头太太阳，用说的话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功德上，为了他们看十二使徒叫我上了出来，对他们说：“天下神道，管理万事，原是不得已。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择几个好的学生，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以专利以心的传道为事，大众多喜悦这个话，就接近了圣灵，大有信心，圣灵充满，又接近回避和波罗。”一家马一母一地犹太教安利亚
大人。好，你看早期教会为了供给吃饭呢，也很多埋怨啊，特别是那些讲希利尼话的啊，不是本地讲话的那些犹太人啊的寡妇被忽略了，这不公道，那必须改正这个不公道。那怎么样呢？就选七名会讲希利尼话的执事，这七个都是希利尼背景的人来啊，补满那个亏欠啊，哎，以致呢，哎，他就又恢复和睦。所以教会一定很多事要处理，一定大事小事，有儿童的问题、青年的问题、财务的问题啊、聚会场地的问题啊、侍奉人员的问题、弹琴的问题，一定很多的，对不对？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一件一件都做得很有智慧啊，那就会带来和睦。那如果我们我们做事做得不对啊，那后果也不好啊，所以也不可能一直错，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做得对。好，那么我们看有什么好的结果哈、啊？好结果，来，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如果达到这个景象呢？就好比啊，圣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裳。这个圣膏油的旧约不是乱做的，它有特定的做法啊。它是啊，木药500克拉，香肉桂250克拉，菖蒲250克拉，桂皮500克拉，还有一熏的橄榄油，这样像做香法做出来的。这是圣膏油。神说不可以仿效来做，这个圣膏油只有一个用处，圣殿里所有的器具要用圣膏就变成圣。然后呢，亚伦做大祭司可以被膏油摸他的头，他的儿子呢圣膏油摸到，所以圣殿里面约柜啊、桌子啊、器具啊，每一样帐幕都圣膏油摸过，摸过以后就成圣。君王要做王，圣膏摸他。那神说不可以仿效这个来做，而且不可以浇在 其他人身上，很严重啊！你如果仿效去做，要致死这个人了、那你就知道这个圣膏油在神眼中看多么的重要。保罗不敢，不，大卫不敢伤害扫罗，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膏过。那什么意思呢？圣膏油代表神的圣灵，对不对？代表神的圣灵。所以如果我们达到合一的第一个景象，圣膏油，圣灵会从元首基督那里临到这个教会，流到胡须，流到衣襟，流到身体。那个特点就是这个教会满有圣灵的同在，你会感觉到，哎呀，一进来神圣，一进来主同在，一进来有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有神的爱在我们中间。这个是一个好教会，这个是个好教会，那是真的圣膏油。那经常不少教会可以用乐器啊，用制造这种的气氛，好像很兴旺，却不是圣膏油，是人造出来的。那这个不要，人造出来的气氛呢，都不是神圣，不必造。你只要真诚的服侍神，按真诚的服侍他，自然神的圣灵就降下来。你进到这个教会，就觉得主在我们中间，这是荣耀的地方，这是神圣的地方，是吧？这个弟兄和睦所达到的一个景象啊！我们何等羡慕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每一次的聚会，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好，那第二个祝福呢？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黑门是最高的山，9000尺，锡安山呢，2200尺，2500尺，那甘露是最北的，降下来啊。这甘露代表神的恩典，神的爱会临到这个教会。哎呀，弟兄姊妹觉得，哎呀，满了恩典，满了爱，很滋润，很喜乐。就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有弟兄和睦同居的啊，自然而然神的恩典就降在这个，是神所命定的啊。我们看第三样，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啊，命定的福就是神命令这个福气降在锡安上，是命令哦，神命令哦。那一个教会和睦同居，神命令我祝福降在厄满某某教会，降在某某弟兄的家里面，这命令，因为他是追求和睦，追求合一，是神的命令啊，而且保证，既然是命令，一定有，倾倒下来，倾倒下来，这也是神所命定的福，是永远的生命，神的生命。那一个好的教会，它有丰盛的生命，成熟的生命，啊，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是个美丽的生命，是个啊一个满有能力的生命。不少弟兄姊妹去一个教会5年10年，永远是基督里的婴孩。不少教会很多的活动产生的信徒是婴孩基督徒，这是不是我们所要的？弟兄姊妹，你不希望去一个教会10年之后你还是个婴孩基督徒，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不一样，5年下来长大成熟，10年下来长得更大，丰满的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中间，这是神所要的，不是要我们啊，个个永远做基督的婴孩。你看一棵树长大的时候，哎呀，开花结果啊，枝叶茂盛，哎呀，很青绿啊，结的果子呢啊，又绿又甜啊，又香啊。这里有神所命定的祝福，永远的生命。那希望我们透过这个很短的一个诗篇啊，我们认识蒙福的秘诀啊。哎，这个说第一个，我们寻求和睦，追求美德呢，追求公义，就达到啊神祝福的景象。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感谢你。 透过诗篇，你给我们一首这样美丽的诗篇。主啊，我们祷告，愿意这些的话都能应验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众弟兄姊妹追求和睦合一，在主里面完完全全合一，就能够经历你的爱在我们中间是那样的丰满，你的喜乐，你的荣耀都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求主的圣灵大大充满我们的教会，从今以后我们能够经历到主你的丰盛的祝福。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